好啦，哎、欸，龟子，我问你哦、喔，
嘿，怎么了？
法白啊，嗯，从你就是有想法要创立，到你真的开始执行，创了脸书，创了网站，到现在几年了？
八年了，
八年，
对，八年，
八年，其实说真的蛮长，
很长。哎、欸，想起来就很惊人、欸，
很惊人、欸。
法白是我硕二的时候成立的网，
我大四的时候，
我、哦、干，那时候你在大学哦，
对，而且动物法律要念五年哦，
对
对，所以就是
现在都已经，
现在都
准备要当实习律师了，
对呀、啊。
天哪，
八年真的很长哎、欸！
时光荏苒，
这个马英九都可以这个当完这个八年的总统，
对，
蔡英文当完八年的总统，
对，
法白就走那么久了，
对。
其实我讲的蛮感慨的，
怎么说？
就是不知不觉就走这么长，
对，
其实蛮开心的，就是我们居然可以做这么久，
没有想到，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一开始就是一个玩乐玩票性的东西，
对啊。
那个时候还觉得反正以后大家毕业了开始工作了，
对，
大概就
各分东西，
对，
来一首小虎队的蝴蝶飞啊。
竟然没有想到可以做到现在变这样，在实地有办公室，
对、啊，
然后成为一个 career，
对，然后我们
在社会上有一点点影响力，
对，然后还录了 podcast， 还得奖
，
对，这真的是不简单，
对，然后变成我生涯的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对，也成为我学业上最重大的阻碍，
不要找借口，不准。
但我觉得观众听到现在应该觉得知道，哎、欸，其实走蛮久了，
对，
我觉得法白也到了一个我们很重要转折点，
转捩点，是不是该关了？
哎、欸欸欸，不是、欸，都走这么久了
啊、哦！我以为是哦，大家专心回去当律师，
没有路一步一步走，
老师输了回去写论文，
输了就不能写啊，
至少不会把它写完。
对，应该说我们要跟观众讲一件事，我们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嗯。对，但是这个不一样的东西有个小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
OK，
就不知道观众到底对我们的想象有什么样的需求。
对，因为我们都是网络，
对，
声音 Podcast 文字脸书图片 IG，
对，
我们很少有机会真的跟粉丝
互动，
面对面互动，
对，
不是那么容易，
对
对，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们要来大家填问卷。
哦，好老派哦，
很老派啊。
对，
那这个老派
市场调查，对
对，所以听到这边的观众，请到节目资讯栏去填一个一分钟，我测试过了53秒就可以解决的一个问卷，
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啊！
很多那个在路上抓人进去说，哎、欸，借我3分钟进去就30分钟。
哎、对，没有，
我填过一次，
我自己填53秒了，但这个有可能是我的关系。
OK，
反正很快，对，里面问很多。
张庆忠30秒，
30秒，对，这两倍两个张庆忠，
两个张庆忠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OK，、
啊、我们问大家很多问题啦，好比说对于我们未来可以做些新的什么事情
，OK，
对，然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资讯。
没错，
我觉得大家就是希望听到这边的观众，如果真的喜欢我们，我希望大家动动你自己的手指头，帮我们去填这个问卷，让我们知道更多资讯。那越多粉丝，就是来帮我们这个填问卷，我们有更清楚的资讯，我们就更可以去打造大家更喜欢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法白找出更适合大家的发展之路。
对，没错。所以就是
希望大家帮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粉丝，让我们更了解你。
对。让我们更了解你，你就可以更了解我们。
没错，
好，
那就
麻烦大家到节目资讯栏动动手指头，53秒结束这个问卷。
那这次问卷有抽奖巴拉巴拉的吗？
哎，对，哎，好险你提醒。
对呀、啊，
我们抽什么你知道吗？
然后粉丝是限时的、啊，通常没有奖品，没有问卷，
合理啊，也合理啊。
对
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对呀、啊，
我们要抽出5个法白包包
哦，
法白包不便宜耶。一个是
跟 Plan Me 合作的，
对啊 ，Plan Me 是
色小包包
，Plan Me 是高级品牌。
吴医师每次来录音都带那个包包，
哎、对，忠实粉丝，
对，
吴医师很赞，
很赞。
所以就我们要抽出你，你只要填写，你就有机会抽到那5个法白包包。
好，
还不赶快去填写，
填起来。欢迎来到幼稚事务所，我是桂智，
我是悠悠，
我是特别来宾兼实习律师洛毅。
哦耶！好啦，今天幼稚事务所要聊什么话题？
今天幼稚事务所，我们来聊
通告艺人丁小晴嘛。
要聊他的八卦吗？
不是啊，就是最今天此刻4月21号呢，我早上睡醒的时候，在滑 IG 的时候，你知道我今天怎么醒的吗？
怎么醒的？
就是桂智的闹钟把我叫醒了、
哦，所以你们昨晚共枕眠。
对，昨天刚好一个因缘巧合出差啦，
啊、出差
我们一起出差啦，
然后两个
其实就是幼稚事务所像真的成立。那我们是讲到这边不管，反正我们自己出差，他就睡到旁边，因为我们那个闹很晚，然后早上被我吵起来。
哇，对，他经典就是一个闹钟叫自己不会醒，
对，这个真的是
临兵会醒。
对，面对这种状况，
更正一下，我有醒来。
你有醒吗？
我没有管他继续睡，
觉得很哎，为什么不把闹钟按掉啊？
我有起来按掉过一次吧。
你的手机是会自动切换铃声的吗？
我有两个闹钟 app。
你一个闹钟 app 会响多久？
有一个 app 会响它不停的，
对，反正你就是想到那个已经换音乐了，嗯，对，然后我就说干为什么不按掉。
哦，那我真的没有听到。但我有印象，就是我起来把它终于起来把它按掉的时候呢，你已经醒了。
对对，因为我已经被吵醒之后，我就在那边滑 IG。
那你滑到什么东西？
我就刚刚看到那个鸡来素的小鸡，
hey,
有 po 了一个新闻，
hey, 他说
反正他们之前有一些所谓的网红们，他们有团购商品的事情，
对
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网红有发现这个团购商品好像品质不太优良
啊，
结果像小鸡他自己的做法就是反正跟他团购的人他都会负责，嗯，对，然后他好像也有委请律师的，然后他也说那，嗯，跟他团购的人如果毕竟啊团购商品这种他可能金额都不大，
对，
一个人他可能，
欸，那什么东西啊，
我记得是鞋子，
好像球鞋类是不是，
对对对对，那了不起就一两千块两三千块，
高级点四五千，
对对对对
对，
那
他一个人在顶多特别款7-8千，
对，一个人为了这么小的事，
嗯，
然后就要找律师去诉讼有困难，
对，
可是他身为团购主算我觉得很屌，欸，
对，
他就说这些人就是都他都愿意代位，就是他的跟他团购的人那就把权利让渡给他，然后 他去处理诉讼的事情，
这是一个蛮负责的负责任的事情啊，
对对对对对，
那也是蛮衰的啦，
对啊
对啊，
嗯，
对，
那
对，
目前的状况就是厂商也有做相关的回应，因为目前网红他们的主张是觉得有可能是伪品，可是到底是真品伪品对，嗯，我们不知道，
对，
嗯，
对，那所以这边就是会讲到一个真品平行输入，所谓平行输入的问题啦。
那个是什么东西？
平行输入原则上就是带水货。来，贵子，
什么是带水货？
这个带水货很简单嘛，就是台湾有些东西不是很贵吗？
对，
同样的东西你却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版本，
像车子。
欸，
我分享个经验好了啦，
来来来，
我曾经买过那个欧姆龙的 体重体脂机，站上去可以量体重，
嗯，
它同时帮你测体脂，嗯，
对，
可是那个在台湾买，在台湾的跟台湾欧姆龙买，嗯，一台要5-6千块，
这么贵，
这很贵，
嗯，
那我在网络上滑那个虾皮，
哎，
有在虾皮上面买到那个它就是只要3000多块的，
嗯，
因为那个人直接从日本带回来
，
那日本可能卖比较便宜，
对，
哦，就同样的东西，台湾卖5-6千块，
对，
日本可能只卖2-3千块，所以从日本拿回来台湾卖3000多一点点，那个人还是有赚，
对，
假设就记大概，譬如状况大概是这样，对，那这就是，
这就是水货，
这叫做水货平行输入，我买到的东西基本上也是欧姆龙的真货
，
可是他我不是从台湾的欧姆龙正规管道买到
，OK，
是代理商，
是别人，
嗯，
自己从日本的欧姆龙买了，嗯，在日本买之后呢，他自己带进台湾的
，OK，
换句话说，这个我买到的东西，它输入台湾的过程
是平行的，
是平行的，因为我们会分成这个是来自于原厂
啊
直接授权的输入，
对，
以及透过其他管道从原厂买到然后再自己带进来，
OK，
这个会有点不太一样。
我稍微归纳一下，听到这件事情我一般人可能会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件是水货不一定是仿冒品，
对，
它可能是真货，
我买到那是真的欧姆龙，
那第二个他们可能心里就会疑问，那水货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违法，
对，
因为理论上应该是我们刚才讲你的欧姆龙，那台湾代理商他取得代理权，所以理论上就只有那个代理商可以卖那个产品，
对
对，但是现在是却别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像是有点像是绕过正常的卖的方式。
通常会产生争议的地方都是那个卖家在卖的时候，他可能会使用那个不是他自己拍摄的照片，
嗯，
或者是商标，
嗯
嗯，
那等于他这些东西都没有经过授权嘛，
对，
而连带的去违反著作权。
哦，
那单纯卖那个东西，目前是只要你是自己拍摄照片等等，不要影响到商标或著作权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哦，
对，这边给他解释一下，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很懂，
对
这个架构或这个逻辑是什么。
对，像如果是我，我就听不懂，那到底所以水货到底是违法还是合法的？
就继续拿刚刚欧姆龙，哪里知道的？日本的欧姆龙公司好了，我们不要不是讲欧姆龙，很奇怪，是讲那公司
A 公司。
假如不要洛邑好，你
而且我们没有接业配，
对啊，干嘛帮你宣传？
来欧姆龙来下再送一台体脂机啦，因为那台坏掉了。那台现在变欢乐表，就是每次量都比较比去外面量大概轻2公斤左右，
每次量都很开心。
对，每次量就哎，这个站上去，那个站上去就哎，就变瘦了。
我也不错嘛。
可是去外面量的时候，去什么健身工厂有他有就有体重机可以量，啊，怎么永远都比较重，所以我在家里量。
哎，那种健身那种地方的那种体脂机又超贵的，
那那个是那个什么 InBody 啊？
对啊对啊，他那个都是可以测很多细项，所以他那台那一台好像都要数十万，
那好像都是二三十万。嗯，对，那个在外面量一次都要付两三百块钱的。
对，
然后又量了比较不开心，
对，因为那个会跟你说你手的脂肪跟肌肉比例多少啊？
哎呦，
他那个是很细的，什么上肢、下肢，然后四肢手，然后肚子啊、脚啊什么的，
太细了，
太细了。
人生不需要
这边也没有要宣传建功啦，
也没有
要测 InBody 啊，这个跟你有关系啊。
我们回到刚才假设怎么样？
假设你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你要卖到其他国家
，OK？
那可是你是台湾人啊，你又不，譬如说你要卖到越南去好了，
好
啊、你又不熟悉越南的状况，对不对？
对，
你不太可能。自己去越南卖嘛，
不知道怎么卖啊，
所以通常你会授权一个当地的经销商或代理商，
你
让
我卖，
让他帮你卖。
对，
通常这种状况，那个代理商他会要求你给他独家。
嗯，
好，如果那个代理商在当地很强大，
对，
譬如说他在当地跟 Seven Eleven 有一样地位，
哎，
超强通路，
通路超强，通路超广，
只要他愿意帮你代理，基本上全越南的
都买到我的产品，
销货没有问题，
对，
赚得回来。
没错，他也要想要确保他生意利益嘛，所以他通常会跟你说，那你要。保证你在越南只有我可以卖这个东西，
没错，嗯，没错，
对，所以就变成落意你出货的正品到越南去，嗯，你只能透过越南那个代理商卖。
OK，
对，越南那个代理商只有他拿得到你的那个产品，
对，
所以换句话说，他在当地就可以开比较高的价格。
OK，
因为他等于某种程度是垄断嘛，经济学讲垄断的话，就会有定价，
自己决定价，
就会有某种程度的自定价能力，
对，
对不对？那他等于垄断的那个货源，那货品被定比较价格高之后呢？假设那个东西是大家都想要的，有些买不起的话，他就想要用比较便宜价格买到，有些消费者他就想要买那边那么多钱，
对，
所以就会有人想到说，那越南的通路上卖的比较贵，买不起，就会有人想动歪脑筋说，诶，那我干脆搭廉价航空来台湾，
对，
一次带100个
带货了，
没错，
直接带回来然后在越南卖，这就是水货概念。
OK，
所以看带水货件那个人他有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有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这样做，
好像没有，
其实没有嘛，
对啊，
因为法律就是规定自由市场嘛，你只要是你的东西，
啊，
你就可以卖嘛，
对啊，
那我在台湾买100个正品回去卖，
这是我的自由啊，
我的东西拿回去卖是我的自由，
对啊，
可是我会伤害到那个代理商的独家代理权，
对，
可是那个独家代理权是谁跟谁之间的约定，
洛邑跟那个越南类似 7-11 的那家厂商，
越南算了，不要讲一些奇怪的笑话
我站在云岭、欸，那首歌是越南歌吗？
对，嗯，反正所以看，按我们民法上不是讲一个原则，就契约相对性，
没错，
突然跑法律文言文，
这个契约只存在
我们之间，
他们两个人之间了，
对，
所以这个带正品的人他不会去违反到也洛邑跟那个代理商之间契约，
是你们的事，
只要他是正品的话，
对，所以平行输入只要是真品平行输入的话，
嗯，
基本上在台湾或是在多数国家基本上不会有违法的问题。
哦 ，OK，
那刚刚所说会衍生有法律问题，往往都是那个带货进来的人，稍微苟且了一下，
怎样苟且？
用了代理商的照片。
哦，
对啊，因为那个通常带这种水货的人都是比较跑单帮的啊，比较小型的，可能没什么资本的，
对，
所以才想要靠这种方式赚一些快钱。
哦，嗯，
所以他不太会有能力去做一些行销的素材，比如法白不是做 IG 图片，做脸书图片，
对，
嗯，他可能就直接截图，
他就直接拿去用。所以这些代理商啊，有正规来源有获得授权代理商，他们会要打击水货，他们就会去找这些水货商的查，比如说 他只要发现你的这个传单啊，网页上的图片啊，
就告他，用
我的素材，
嗯，
就直接告他。
那至少要告他什么？他会违反什么东西？
如果那个图片是直接仿冒的，
嗯，
比如说他直接重置我的照片，
就是截图嘛，
就直接截图。我帮我客户告这个，就直接，哎，就我客户就是做了一张那种，
嗯，
他这种 landing page 一整套很长那种图片，
直接
整包被拿去用，
哇，
我们就直接告他那个侵害著作权。
哎，原来如此。所以，
著作权法是要业配一下吗？欧米亚，
欧米亚。
好了，反正听到这边讲到著作权法，大家要想要学更多的话，
对，
上
这个欧米亚的这个著作权法的这个课程，
有这个江浩佑律师，
江浩佑律师跟大家讲解这个合理使用，
对，
跟著作权相关的规定，看完之后就会避免违法。
OK，
对，这非常非常重要。
没错，
所以你看刚刚那些人为什么会犯这些错，也还没有上欧米亚看江浩佑律师讲解，是他不知道，
不知道，
欸，原本是合法的行为。
对，
你在那边截图，你在那边重置，
对，
就变非法了，就被告了。
还有另外一招，
哎，哪一招？
就是因为这些代理商啊，
嗯，
他通常也会希望获得商标的授权。
对，
比如说洛邑是可能很有名的品牌，假设比如无印良品好了啦，
哎，
但是你跟无印良品一样有名，就是洛邑良品，
洛邑良品，
洛邑良品好了，对，洛邑良品这个商标很有名，
哎，
他在越南，他当然也要贴洛邑良品这个商标。
对，
那他需要获得你的授权嘛？
嗯，
那其他那些水货商，他是不是在卖东西的时候他也可能会不小心用到这个商标，
有可能啊，
对不对？
对啊，
而且有时候你不用这商标可能没办法卖，因为人家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所以 用商标去打击水货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方法。
对，那这就蛮容易的嘛。嗯，对，那这就违反商标法的规定。
对，
哦，原来如此。
那从消费者立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困扰啦。嗯，他唯一有可能困扰就是当买到假货的时候，哎，如何验证这件事情。嗯，那一般往往都是会送去那个所谓的保质大队。
对，
保护的保，智慧的智，
保质大队。
对，保护洋柜子。
嗯，保护，我刚讲保护洋柜子。
对，每次把我字写错，
对，
需要保质一下，
保质一下。对，所以那个智，智慧财产智，就是柜子的智。
对。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哎呀，我买到假货啊，怎么办？因为他有可能收来的时候觉得，嗯，这个东西好像品质比较差。
对，
消费者其实没有验证的人，他没办法去确认这个到底是真假的人，他可能就会去报警，程序上也只能报警。可是往往会遇到一个困难是，这样的商品如果是著名的商标，比如像 Nike 啊等等运动鞋，那他们可能会比较不在意这样子的情况啦，因为其实变成我帮你验这个
成本，
成本，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中间的过程啊等等的，都他们配合，就是保证大家往往会有一个回应是说，那这个可能代理商那边不愿意提出，或者不愿意，或者无法协助这样子的验证。嗯，对，
原来如此。
嗯，都会有这些困难。对，
那这个东西后来有演，我们今天想讨论什么衍生的案子吗？
哦，因为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因为毕竟最近新闻上的那个，好像新闻是下标是什么百位网红的，但是目前到底是真品或者是赝品，真的
不知道，
不得知，
不得知。
对，然后我们在查新闻的时候有发现，以前看康熙很常上节目的一位通告艺人，
叫做
丁小琴。
丁小琴，
大家还记得他吗？还记得我吗？不是，
我叫陈
丁小琴，这个是以前算是一个通告艺人啊。他曾经也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有发表过音乐作品。嗯，对，然后也曾经拍过电影，也拍过歌舞剧跟电视剧。那拍过电视剧里面其实有几个这个是蛮有名的剧，但是近来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卖假货。
哎，他而且他真的被判刑入狱。
入狱罪，新闻好像这判两年多，然后
3年6个月不得一颗罚金，然后后来二审改判2年6个月不予缓刑，最后2020年10月上诉驳回入监服刑。
对啊，补充一下，就是在刑法里面要2年以下才有机会缓刑，就是法院判的宣告刑要2年以下。那结论上为什么会判那么重呢？对，原因是因为你卖仿冒品其实是这样的行为，诈欺的行为。
对，
那诈欺的话就会有普通诈欺跟加重诈欺。
对，
那一定要加重诈欺是怎样的情况会是加重诈欺很严重？其实在我们的刑法规定的非常的宽松，很容易构成加重诈欺哦。第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冒用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名义。
先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先跟观众讲什么是诈欺？因为不一定每个观众可能搞不好第一次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先跟观众讲，诈欺就是你要透过一个诈术，
对，
然后骗别人，让别人自己付钱。
对，
你抢钱不算哦。
对，
对，我骗你，然后你自己付钱，这就是一般的诈欺。
对
，OK， 那什么是加重诈欺？
加重诈欺就是像刚刚若仪讲的那个情况以外，那在这个诈欺的环境跟情况，还有这些特别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他假冒公务员，
哦，
或者有3个人以上
去一起。
对，听到这边其实就是可以知道，当初这样的立法其实是为了打击所谓的那个
诈骗
集团，
诈骗团，
对，
诈骗集团，
台湾之光类型的诈骗集团。对
对,
对, 对, 对，在丁小琴的这个案里面，他比较特别，他因为他透过什么网络销售商品嘛，
对
对，
所以在我们的加重诈欺里面规定就有说，如果你今天涉及诈欺的罪行是透过网际网络，或者电子通讯、广播电视的话，那也是要加重的，
比较可恶。
对，比较可恶。一来是它的散播性本来就会
比较强，
比较大，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
OK，
的危害性比较高，
危害性比较大。对，所以
这个丁小琪他是在网络上卖假东西，他就变成用网络对公众散播，
散播，
散播。对
，OK，
然后就是被判的加重诈欺罪这样子。
对，没有。
然后再加现在一行为一罚，
对，
对不对？那你在网络上贩卖假包包，你卖一次是一行为，
对，
所以他卖了很多个，
就很多个加重诈欺罪，
对，那他每一个都被判8个月。
OK，
我们刚刚快速看一下，应该有十几个吧，这被判十几个八个月吧，
但
有到
三四五六
有八哦九，这边有9个，
附表3就有9个啊，
对，
然后附表2不知道有几个，就加起来有十几个，
对，
就十几个八个月，
但他最后是被判2年6个月了，
哎，这边。我觉得这边也可以补充，因为悠悠比较懂刑法，
对，
像丁小琴这个啊，他判了十几个八个月，假设10个好了，那 一般的逻辑是那
个
是
80个月、啊、
那关80个月啊，那、
啊、
都怎么最后只有关2年6个月？
对啊，
六月是30个月而已。
对啊，
干这法官怎么对他那么好？法官是很爱他吗？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
很常看康
康熙来了
啊，没有，这是法律中有那个定所谓的应该要执行多少刑法的规定。
OK，
那他其实规定在刑法里面，那他其实有哦。9款的规定，那像他在这边主要的方式呢，就是比如说8个月到10个月，
对，
然后他有一个基础，就是一定要8个月以上
，OK，
不然你10个8个月还判6个月不合理，
不合理，
对，
对
啊，那说他的定法是8个月到80个月中间，然后他去量刑，
哦，所以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已经有一次决定要判多重的机会，
对，
然后还有一次全部加起来之后呢，法官还可以再决定一共要让你关多久的机会。
所以这8个月到80个月中间，他现在就是判30个月，
好，
2年6个月三十个月。
这个逻辑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他做一件坏事，值8个月，所以他做很多次，所以通通加起来，可是通通加起来要执行的话，好像又有点太重了。
就从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又有点太重，就是对你卖假包包很坏，卖一次很坏，两次很坏，三次很坏，卖10次很坏，特别坏。可是你坏最后来看，哇，10次通通加起来，好像真的又太重了。
可是我挑战一下，他就是做10次坏事啊，
对啊，
那这样等于做越多越划算呢？这样不会鼓励大家多做坏事吗？
会吗？但是也不一定嘛，因为你永远没办法预测法官会怎么去评价这件事情嘛。
好了，我自己攻击自己，
你自己攻击自己，
因为他做10次一样的坏事。那这10次可能多少还是有重叠部分，比如说他可能一次买10个假包包进来，
对，
然后
分
10次
卖，对，
所以这10次行为并不是完全独立的10次，
对，
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思考啦，
就是他还终究你还是要把整个犯罪的脉络重新爬梳起来，你就会意识到说，哦，他坏，他真的很坏，但是可能没有你想象中到这么坏。
就如果每一次都要关到最满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
不符合
重复评价、
重复评价的状态。对，所以不论怎么样，
用法律名词来讲，就是罪行不相当、啊。
罪行不相当、啊
就是，
这也是个宪法的重要原则。
大家喜欢讲法理情嘛，
对，
就是法理到
最后，
最后
还是有个情
在，还是个情嘛。就是这种假包包去关80个月，80个月多久啊？
七年，
7年以上，
80个月是
差不多7年，
差不多7年，只有6到7年，好像有点太长了。
而且他犯罪所得好像才10几万而已。
对、啊，
对，所以就是对嘛，大家就
其情可悯啊，
其情可悯啊，对啊，所以最后被判2年6个月，然后也在这个。2022年4月18日，也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录音的前天，他被假释出狱了。
对，
哦，这么近的时间才离开哦。
会走
对啊，
会走到这个新闻，就是刚刚打平、
啊、
仿冒平行输入，然后出现丁小
琴
的新闻。
丁小琴出狱，
本来预计会出现那个网红的新闻，
对，没想到出现丁小琴的新闻，
出现传统网红。
啊、好啦，啊，人都会做错事，
对啊，
然后做错事已经付出代价了。
对，
对
那刚刚悠悠讲其情可悯，不是说丁小晴值得同情，
哎，
是以丁小晴犯的错，
对，
去关80个月，会让人觉得太过严苛
了，
太多了，
对，
对
太过严苛了，太过严苛。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说真的，你今天一般任何人进去关一个月都受不了了，
哦，不行，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也有时候去想，
受不了了。
你看我成功旅游待3个礼拜，我就觉得好烦哦。对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大家有时候，
而且监狱的环境又
更
差，
更差天哪！
所以我的意思说，在那么糟糕的环境下，他关了，最后被关了快1年多。对，你可以想象，你觉得这样够不够？对，你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那我还要做这个新闻嘛？就是因为这个新闻的争议点是，他们买的那个平行输入的团购平行输入的东西买到仿冒了嘛？
没错、
没有。目前的新闻是还没有确定到底是不是仿冒。
啊、对，我们这边要
对
我们来要澄清一下，就这些东西是不是仿冒的还有争议，
它是仿冒货还是水货，不知道。
对，但是这边就要提醒大家，就是买平行输入的东西本来就会有这种风险，因为平行输入的货品的来源它就本来就不是
这么
的
正规、
嗯。
讲白一点，你要贪小便宜不是不行，你就要付出相对的代价，
因为它不是原厂认证的管道。
对，
譬如说我买 iPhone， 我去苹果直营店买，
肯定是正牌，
或者是苹果的授权经销商买，
肯定是正牌，
应该都是正牌吧？因为那都是苹果有授权的、有认证。
那要是再骗
不得了，但如果去什么光华商场、
哎、
去一个不知名店家买水货的话，你买到像网络上就会有什么买
讲的光华商场有在卖水货一样。
有
真的、哦、
有啦，那个之前 我有朋友买 iPhone 就是比市面上便宜5-6千块、
哦、
他有跟我讲去哪里买
哦。
但我说那个就是怕有问题、啊、
对，怕有问题，这就是代价，这就是代价。
对啊，
对，就是怕有问题。
我就真的买到有问题的东西、也不能说有问题，就我刚刚不是说那个欧姆龙吗、那个提子机吧、那提子就是我买来的时候是正常的、
但 是
反正是后面就是用久它，我说坏掉跟水货没有关系、
okay,
要澄清
OK
那他被欧姆龙告、
嗯、
我买到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 就是我买的是日本带回来的水货嘛。嗯，那我买的那个体脂机它有标榜一个蓝牙传输功能，嗯，就是你量完体脂跟体重之后的它资料会自己存到 iPhone 里面，
对对 对, 对，
所以它就可以就会然后你量一阵子之后它就会
自己就要载一个 APP 嘛，
对对 对, 对，就是 APP 里面会跑出你那个体重的曲线，
对对 对, 对, 对，
我那时候想说干这很方便啊，我就边量一下然后每过一阵子可以看自己体重什么的，
还可以记录，
对，对，
结果因为那是日本的水货，嗯，台湾的欧姆龙的 APP 不能连那台机器，
哇
买之前不知道这件事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等于是买一个你原本设想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要来用，结果完全
用不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软体功能，
对，
无法
使用，完全无法用，
然后它那个日本的那个机器它一定要用日本版的 APP， 但那个日本版 APP 在台湾不能下载，
那你用 VPN 去下载啊
对，所以那时候就变成就那为了抓到了你 我花了很大功夫绕到日本的Apple Store 去把那个下载下来，
然后可是日文的，
然后之后每一次要更新都很麻烦
哦，
这就是买，
哦，这
就是
代价，
买买水货的代
价，这就代价，
因为水货不违法嘛，
对，
所以对等于说对原厂来说，他为了要确保自己的利益，
他就必须要这种方式，啊，
他就会在商品里面去做地区的限制，嗯，那这就是我买，
那个原厂他也要保护，就是那些代理商，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自己觉得你便宜的这些事情然后付出这样代价值得吗？
超后悔，
对，其实很麻烦啊，
我超级后悔，
对啊，
超级后悔的，
所以对，所以消费者还是要多加思考啊，再加上刚刚有跟听众补充说，如果我去保质大队然后你买到假货的时候，嗯，去保质大队可能在申诉上面那个验证程序可能还会有那些困扰，
对, 对，
我还可以再分享一个例子，
来，
就 有另外一次是我、
欸，听起来你很常买水货，
这次这个水货比较不一样，
养水质，
是我托这个
贪小便宜，
我是托我这个江浩佑现在这个太太啊，因为他是我，他太太是我以前大学的学妹，
哎，对，
然后他学妹去，他那时候去日本玩，嗯，我就请他帮我买一台日本的，去日本的苹果电脑店帮我买
MacBook
Air， 日本的苹果电脑不知道怎么都比台湾便宜一万块以上，
对，
那，嗯，那时候是穷学生，请他帮我买，那，嗯，他也很
乐意，
很乐意帮我做这件事情，买回来后发现惨了，
怎么惨法？
日本的键盘跟台湾长得完全不一样，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知道吗？
那后来怎么办？
后来就只好学习习惯那个日文的键盘。
哇，你也是一个学习狂人呢，欸！
我跟他整个键盘布局完全不一样，
哇，
就是有一些关键的差异。你不是不能说完全不一样，
例如你讲一个最，
等下他键盘上会标日文。
对，我买回键盘打开上面是平假名跟片假名，
光靠这一个画面你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惊悚了。
对，然后我查一下，
那你知道我，哦，那其实可以透过一个方式解决，你知道吗？
什么方式？
我以前就是有一阵子有学半年韩文，
嗯，
然后那阵子很假掰，就是想要用电脑打韩文，
对，
然后可是我的电脑就是上面没有韩文嘛，
对，
就买网上有卖
贴
纸，
那个贴纸
就开始贴贴纸，
不是可以贴那种橡胶的吗？
对，我那时候是真的贴纸，欸，我是这样一个贴。
对，就是这个概念，像那个日文键盘啊，像我们中文打小老鼠，它不是在二的位置吗？
对对 对, 对, 对，
它的小老鼠是在 P 的右边
，P 的右边，哇，就是我们
的
挂号，
对
对。
然后它标点符号位置都跟中文不一样，都落在不一样，
逻辑完全不一样，
所以变成刚买回来前一个月就打字打得非常痛苦。
嗯，啊，你后来习惯了了。
就强迫自己习惯吧，怎么办？
好猛哦，
好
猛！
你其实蛮猛的，
不是变买啦，会怎么办的？怎么
卖掉？
很厉害，对啊，卖掉啊！
更惨的在后面。
好，
后来那个电脑的键盘坏掉，拿去送修，然后就日本台湾的那个苹果电脑送修。台湾电脑跟我台湾那边跟我说，你这个是日本的电脑，可是台湾的苹果电脑只能把那个键盘摆上台湾的键盘。
对，
可是它按下去是日本的，
逻辑更乱了。
就是眼睛看到
的，
眼睛
真实的，
对啊，眼睛看到是台湾布局，但按下去它是日本的反应。
这真是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哎，
对，那以上分享自己买水货的这个痛苦经验，
哎，在这里
是还是建议，说我从此再不买水货
哦，
因为我有两个非常糟糕的经验，
还是蛮多的。
奶奶都以为省小钱，
结果没有花大代价，
花大代价，有够大代价。
好，那我们第二则新闻要跟大家谈什么议题？
第二则新闻是粉丝敲碗的
哦，粉丝有敲碗说，最近有一个判决啊，
这个判决在法界也引起一阵轰动。我有一天
在轰动，
有一天我在台北地院开完庭出来，然后在那个吸烟区遇到我没有吸烟啊，我遇到学弟，
你去吸二手烟，
对，我去吸二手烟，就遇到我那个大学的学弟，
哎，
然后我又看到他在抽烟，很久没见面，然后小聊一下，然后聊聊我们聊这个判决，然后说，哎，看法官很猛，
很猛，
因为这个怎么会做这种
超
乎想象、
超
前
部署
的见解？
好，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这个判决是在我们通奸除罪化。 了之后嘛，
发生的。
那过往我们对于通奸罪的理解就是通奸是罪，然后它是刑事的。
对，
然后通奸除罪化之后，如果你的配偶还有小三小王的话，那我们原则上就是透过民事侵害配偶权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告他拿钱啊。
对，没有错，我们从刑法变成民事化。
对，
所以应该说通奸除罪化这个议题某种程度应该是说通奸民事化这样子。
对，白话一点就是通奸它就不是罪了，但一切的议题都回到民事法院，我们来苛责，
来赔偿，
来赔偿，因为目的
谈钱
终究是赔偿嘛。
对，
因为你侵害的多的样态的深度都影响到赔偿的金额。
对，而且原本这样的预设是认为就是等于你有个权利受损，我的配偶权受损。台北地院这个判决呢，这个法官有两个判决都是相关的，主要的见解就是认为说哎，没有所谓的配偶权。
哦，
好特别。
那要不要先跟观众讲一下到底原本的配偶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一个概念？
本来配偶权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人格权。
对，
那当这个重大人格权被侵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OK，
那本来这个在刑法里面，那你侵害人家配偶权的话，
当然是
人家可以去告你，然后让你去坐牢一个罚金什么的，
这当然是个权利。
对，但是后来大法官认为用刑法来保障配偶权是违宪的。
对，
那那个时候通奸就除罪化了嘛。那通奸除罪化的时候，有一些的为了要让社会大众比较那么担忧啊，或者是要去还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哎，法律有在做事啊，那就有一个讲法，
就是通奸民事化。
通奸民事化，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通奸不用靠刑法啦，就是去民事去赔钱比较实在啦。
结果
这个法官竟然认为连民事赔钱都不准。
哇，因为他认为没有配偶权这件事情吗？对，好，因为他说他的论述是说配偶权并非宪法上的权利。
对
对，但先不要讲那么多，这句话本身没错，大法官没有肯认配偶权是一个宪法上的权利。不过观众听到这边也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的权利，我们简单讲，有宪法上的权利，也有法律上的权利啊。
对
对啦，所以这个只要有权都有机会赔偿，所以我们先不管这两个差别。那这个法官是说配偶权不是宪法上的权利。那他在后面的论述，也就是在论述当中说配偶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
他要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说过往的配偶权大家都认为说配偶权的核心要素就是一个性感情精神行为之独占使用权。
对，
所以就是好比说我跟悠悠在一起，你是我配偶，我就对你有性感情精神行为的独占，所以
我不能出去跟杨贵子打炮。
没错，所以如果杨贵子跟你打炮
或者跟我拉鸡，
就是在抢走我的东西。
没错，
所以就侵害我的配偶权，所以我这时候告杨贵子是可以的，因为他侵害我的配偶权。但后面接了一句话，无非是将配偶物化隐含为他方的客体。
哦，
所以他说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是不对，他一直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存在
啊。
对，因为其实在通奸除罪化之后，其实也有很多人讲，就是通奸罪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对方的性器官的独占的东西嘛。因为白话就是我跟你结婚，你就只能跟我打炮，
就是那根所有权，
你不能跟别人打炮，这就是通奸罪的意义嘛，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就是说配偶权这种，他其实是放宽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连结的自由度。其实坦白讲，就以客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没有讲错什么。
哦，所以从若以你的看法，你是赞同这样的判决见解？
那我先跟观众这样讲，这个见解我并没有深读，但是从他这句话，我觉得从概念上来讲没有错，但在法律上是不是恰当的，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探讨。就是我承认配偶不应该是物体化，每个人都每个人自由，
不应该客体化。
对，而且我自己一概的论点是，我认为外遇也没有错，对，我自己想法。因为就是只是外遇你要承受什么代价而已，因为你喜欢上你自己更喜欢的人，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错啊。但是只是说你在法律上你组成一个家庭之后，破坏家庭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对的事情，
是会造成一种权利或利益的损害。
对，那这件事就必须先去论证家庭这件事情对社会是好的。可是这也很奇怪啊，凭什么觉得对社会是好的我们就鼓励人们成为家庭，所以破坏家庭就应该要就是算是一种权利的心态，这其实也很奇怪。
我觉得不一定是破坏或者是鼓励，应该说不一定是鼓励，因为刚刚讲到是鼓励家庭是好的，所以要保护。
对，你隐含的逻辑是这样嘛？法律隐含逻辑。
可是我觉得法律隐含的逻辑不是鼓励，他有可能是觉得如果现有的状况被破坏的话，那应该要有所赔偿。
哦，
对。
那贵志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判决里面他有讲到几个很有趣的句子。
来来来，
他这个法官认为配偶权啊，他把它理解成性与感情亲密关系的独占，所以他说不承认配偶权是不承认，就是你讲的嘛，那根是你的，或者那个血是我的，他不承认这种事情。
同意，因为如果没有性跟感情的话，那就是朋友啊。
对
对啊，就像我们之间的关系啊。
哇，这句很难欸，没有性跟感情就一定是朋友嘛？
对啊，
真的吗？不然呢？ 哦，不是，我说他就接近是朋友或是不是朋友，就我跟今天会跟一个在一起，不就是基于性跟感情的关系吗？还是不是吗？我理解没有错吗？不然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一起，我也很喜欢你们啊，但是我可没有跟你们有那个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感情跟性的渴望。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思考事情，是这里结婚之后，
到底
性爱这件事情，有没有忠贞的必要？性忠贞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要是婚姻关系里面必要不可或缺的元素？
可是过往实务对于配偶权的侵害不限于要发生性关系，
就是只要你有做出任何的行为
okay,
破坏感情都
算。
对，
那调整一下，因为好啦，因为判决里面他确实没有只限于性，也包含，
因为他还有讲到感
情精神跟行为的亲密关系，所以婚姻关系一定要独占，从身心灵
都独占吗？
对，
这真的是一个大灾。
可是如果不独占的话，那婚姻的意义在哪？
这不就是
还有一个要考虑问题是现行法是独占的，
对啊，
对
对，
因为我们现在就一夫一妻啊，我们没有多夫多妻的概念啊。对啊，
这真的是很难欸。
对，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啊，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是你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有自己想法这回事，法律它规定他们一定程度上有想要保障或者维持社会的某种意义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这边可以先给大家一个问号，
对，
就是婚姻关系，我跟某某人结婚，那一定要绑定他的身心灵，可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这样觉得啊，
对，
不然很难离，再帮我结婚干嘛？我结婚就是要绑定这些，我不绑定我跟那我就不要结婚就好了。
对啊，所以
如果我结婚却没有绑定任何东西的话，那这个婚姻到底要干嘛？
可是这就我之前讲，我觉得婚姻就只是一个财产分配的保险制度而已啊，
那就签契约就好啦。
所以我一直觉得
就合伙就好啦。
对，其实就我觉得婚姻就只是一个，
对不对？
对啊，
对不对？
其实婚姻就是
你成立公司就好啦，
你结束之后叫财产上清算啊。不然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婚姻还会有小孩的部分啊。
对啊，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说，加入小孩这件事情就变复杂，就像我刚才讲的，
只是会有家庭的部分、啊、
所以我觉得外遇本身没有错，只是说如果你今天生小孩之后，那这个代价你要承受多少，因为你是破坏一个小孩子一个成长的环境。
对，
但这件事讲到很复杂，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单亲家庭就不好啊。
对啊，
对，
也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
也不能说四个父母一起养的不好啊。
对啊，所以你假设这个婚姻被破坏对小孩子影响很大，对他也很大，但他到底是好或坏也不知道，因为万一你是个烂爸爸烂妈妈，你离开小孩子其实也好，所以这件事情太复杂了。
而且回到这边，他过往的概念就是配偶权啊，
对啊，
就是变成也许先不要把小孩加进来，
就是独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对，
对，我觉得这边大家观众可以留言一下，
对
对, 对，大家可以来辩论一下，到底家庭意义是什么，婚姻意义是什么？
对，
我觉得还可以留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判决的想法是什么？
对
对，
可以去，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看这个判决，这个是这个裁判资料是19109诉2122，你打就可以看到，
搜寻相关新闻也都有啦，因为已经有相关新闻了。
再念一次109诉字第2122号，你这个都公开都可以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议题。就比如说在通奸除罪化之后，连我们的法院都在对于配偶权这件事情阐述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件坏事啦。
不过外面朋友可能如果担心说啊，那如果我的另外一半现在小三小王，现在是法律又不保护我了吗？
对，
这个判决出来是法律又不保护我了吗？
没错，
我觉得大家也先不用这样想，毕竟这是一个第一任
的法官的判决，
法官的判决
上去很有可能会被
对，就是会改判啦。老实讲，
我个人认为是一定会被改判。
我个人认为200%会被改判。
我也觉得改判，
我觉得高院就会翻的啦。
对啊，
高院不翻的话，最高院一定会翻啦。
对啊，
因为最高院维持这个见解的话。那就是全国都会变这个见解哦。
对
对啊，
我不相信这块法
律，我不相信会这样，
不相信。
而且目前就是只有这个个案是这样的见解了。
对
对对对，是相当少数的见解这样子。
对
对，那这个法官，那我们配偶权往下，我们刚刚讲是配偶权整个不存在。
对，
那这个法官还提出另外一个论点，
什么论点？
即使配偶权存在，那这个配偶权也必须要限缩
成
不包含
性
的配偶权。就是即使有配偶权，只基于心跟灵，还是肉身要保持自由。他认为一个人的性自主权要高于配偶权。
说太好了，
意思讲白话来讲啦，一个人
乱打炮，
一个人想要做爱的权利比他的配偶期待他不跟 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还重要。想打炮的欲望胜于期待人家不出轨的那个期待，
这样精神外遇就得赔，
对，这边这样子啊，
对啊，精神外遇得赔。
我认真讲啊，我的内心想法，
就出去约会，我出去吃顿饭，然后拥抱， 然后亲吻，没有打炮，
那这不一定精神外遇啊。
不是啊，对，對啊，我认真讲，
吃饭不一定精神外遇。
我们就辩论一个议题嘛。
对，
打炮、牵手、亲吻、拥抱，哪一个感情成分最多？我先讲我的想法，打炮绝对是感情成分最少的行为。我认为，我讲真的，就是我第一个定是，
我打炮用感情打的啦。
我不一定，所以我认真讲，我觉得这四个行为最最最具有感情的是牵手
哦，因为牵手的公开的那个
对啊
意义最大，
对，
牵手是在所有人面前
对
宣誓主权呢、
欸。我不太喜欢牵手哎、欸，我会流手汗，
啊、对你手汗
啊，这是生理因素。
对，因为以前我们不是从上一垒是牵手。
对，
没有，我跟你全垒打才是牵手，一垒是打炮。
以前什么一垒牵手，二垒拥抱，
对，
三垒什么东西，三垒爱抚
之类的，
回本垒就打炮。
对，没有，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反过来了。
对，
一垒先打炮 OK，
然后有时候会附带亲吻。
对
对，然后再
OK 的时候会亲吻一下，
而且亲吻然后讨论亲吻的部位。
对，没有，而且还有分哦，我到底是喇叽还是轻轻碰一下？我认为喇叽跟轻轻碰一下，轻轻碰一下感情成分比较高，
因为喇叽性的成分比较高。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现代社会来讲是讨论的点是有值得的地方。
我上次跟朋友讨论，现在已经变成一垒打炮，二垒逛奥莱。三垒才牵手，
三垒牵手，
然后
三垒
是交往
之类的，
对，
好，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
对，
有道理。
为什么呢？因为打炮是很生理粉、很本能的东西，
很本能啊，
其实
动物性、
啊，对啊，
因为其实你真的可以不需要感情，
不需要啊，
对，男生不需要感情就可以勃起，这是不是？这有科学根据吧？
我觉得女生甚至不需要感情，她也可以就是感到兴奋嘛。
对啊，
对啊，
所以这性的生理反应，它本来就完全不需要任何感情基础啊。
对啊，只有精神方面的成分是需要感情基础的。所以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我坦白讲，我觉得精神出轨的危险程度远大于肉体出轨。我们再讲更直白的一点例子，假设我今天假设我就我好了，我假设我老婆好了，
我听众要生气了，我小孩在听，
逆三观毁三观，
车上有未成年小孩，这什么东西、啊？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更清楚啊。我跟一个女，假设我跟一个非老婆的人，我们牵手去吃晚餐，还亲吻，外遇吧，但是我假设我讲直白一点，我去嫖呢？哦，对，我去嫖呢。根据之前我有跟家事律师讨论过的事情，就是如果他们抓到老公去嫖，不会去告他通奸罪，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嫖是一个外遇，他就只是犯错而已。
对、哦，但是那个没有威胁，
对，
那不会危及他正宫的地位。
但是如果讲到底，确实，如果你花钱去跟性工作者做爱这件事情，不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肉体出轨？
对，
那他到底有没有构成外遇？哎，大家会认为因为没有精神层次，所以不会去告。所以讲到底，大家真的对通奸罪的不爽的地方在于是，我会告这个人通奸罪，已在以前，是因为他肉体跟精神出轨啊、哦，这才是重点。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精神层次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如果精神层次这么模糊的话，那配偶权真的是就是一个当代社会蛮值得去思考辩论的
困难啊，困难。
对啊，
对肉体出轨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不妥，是因为他会让他觉得可能性混乱，
对，
可能好像很不检点，
对，不检点。
可是某种成分也是一种污名，
对，污名啊，性又怎么了吗？为跟别人发性行为有什么不检点？你是不是没炮打你才这样讲？对啊，
我们这集不知道会出现多少个一颗星。
欸、没有，可是我觉得我们讲
的这个极观点很犀利耶、
欸、我觉得我们讲的是
犀利，
有道理，当代社会议题就是应该这样。
但我想我们节目的听众群很广，20到60岁都有，我觉得某个年龄层的，我觉得这集会不能接受。
但是我也跟这样观众喊话，就是这确实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很多人这样想法。那很多的法律的抽象的词汇都必须要去填补当代社会的一些思维，我们才能慢慢去比较修正啊。
好，我觉得大家就留言分享各自的想法啦。
对啊，
我觉得，然后我自己想到的话题就只有这样，以后在诉讼里面精神外遇要怎么证明，超困难，
超困难、啊，
超困难的。
对啊，
对，如果按照两位的见解的话，
对啊，因为原本以前就是有抓到你有保险套，
对、啊，
有精液在里面，
对啊，
就是外遇举证容易，对，所以谈完这件事情对法律人来讲不一定是好事，
就变成你要长期的收证，
可能是好事啊、
怎么说？
可以收更多钱。
就因为收证
困难，
要举证难度变高，你可能要很长期的收证，比如说大量的他可能
对话记录，
对你的配偶跟其他人可能固定的出游，然后有一些肉麻的对话，然后可能你自己又要证明你自己可能被冷落
，OK，
他心思不在你身上，甚至是可能小三有积极的教唆离婚等等的， 欸，可能会有这些的，你要掌握到这些东西才帮我证明自己配偶权被侵害。
顺便刚刚讲一下，千万不要小看赖对话，赖对话在法庭当中往往都是关键证据，法官都会依据说，哦，讲到这个话所以怎么判词，这都是有可能的哦。
对，
所以观众不要小看赖这件事情，
我最近有深刻的感受。
对，
讲到这里了，
对话好好对话如果要好好备份也是一个优势，但如果你是做错事情的话好好把它删掉也是一个优势。
讲到这个删掉，就是建议大家像那个香港反送中的这些抗争者啊，为了怕自己手机未来被拿来作为定罪政治追杀的工具，他们都会使用一些加密的软件。
好，
软件
又软件
哎呀，好烦哦！抖音看太多，加密软体了，
软体，
软体，就是那个对话本身会被加密以外呢，时间到会自己删掉。
对，但你刚刚那样子讲，超像在业配的。但我想说，看没有，我们没有业配啊。
对，所以我们所以我们也要介绍，
介绍，
没有。
你刚刚口吻超像，接下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介
绍一个 app，
超级像。想说，等一下在哪一 part？ 没有这一 part，
没有这一 part， 没有这一 part， 没有这一 part。这个推荐给大家用，蛮不错的。
那我们今天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今天差不多了。最后这题就给大家去想。
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议题啊。
对，蛮好议题，啊，因为毕竟通奸除罪化了嘛，那接下来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该怎么走，
对，也在说社会大众对于性这个角度这件事情看法也开始慢慢不一样。那我觉得对于性污名化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这是一个正向的方思考方式，
因为本来除罪化在民事这个战场 一般是开始在预料说怎样的行为会导致多少的赔偿，
对，
就是一般初阶的想法。
对，
对，
没想到最近有一个震撼性判决，
没错。
好了
OK，
好，那我们今天聊这边，我们先到这边，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哎，贵智，
嘿，
你平常喜欢运动吗？
运动吗？看是什么样的运动。
不要色色，
没有，
不要色色。你喜欢游泳？
我会游泳，
游泳。
我会这样说，一直说我不太喜欢做竞技类的运动
啊，
哦，对，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我刚好
又平常律师或者是这种看 podcast 的排名，对对，平常已经竞争够累了，
对，太压力太大
了。所以我运动的话都是那种个人型，
个人
游泳啊、重训啊这种路线。
这边跟观众讲哦，贵智这方面蛮厉害，因为他很自律，
对，
就他都会早起去这个去游泳。
对，
但反过来讲，对来讲就是因为初老睡不着，哎。早起去游泳
，OK， 你早上去游泳吗？
我说你
哦，
我说你都很规律这样子
哦，没有啦，现在都是傍晚，看我
傍晚，啊，
泳衣都放在湿地啊。
哦，对，就常常挂在那边，观众还会看那个来宾还会看到
来录音，
那
怎么有泳裤在这边？
好了，但反过来啊，我蛮喜欢竞技的
啊，哦，
对对，你还记得这张图吗？
网球
不是网球啦，是羽球
啊，干。哦，球爆了，
球爆，球爆！这个因为羽球是我蛮擅长的运动，
我知道你不是会固定跟吴学展去打羽球吗？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是可能少数我们可能打败台通的时候，
哦，
在羽球场上。
哎，李一晨也去打，
啊？没有啦，打败吴学展算打败台通吧。
哦 ，OK，
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
好，其实铺成这么久是要跟大家讲说什么？运动
，OK，
哎，欸，我想讲到运动，当初羽球嘛，在去年我们看到这个李阳跟王麒麟
对
拿到什么奥运什么
金牌，
金牌世界第一，
对，
回来很红嘛，
对，
大家找他代言嘛，
台湾之光，
台湾之光，这确实
真的，欸，
我看到那一多，因为那金牌那一刹那我有看到，
哦，我有看到，
欸，真的是感人，
对，
真的是很爽，而且又打败什么
中国，
打败中国，对，开心，特开心，
复国大业，
特开心的那个加开心乘二，
没错，
对，但有个小问题就是他们回来台湾之后代言就出了很多问题，
对，
他们是有公务员身份，
对，
那就能代言，那谁帮我们打点这件事情？其实问题就指向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法律，
法律，对，没错，法律是有问题的。
法律出什么问题？
法律出什么问题呢？哎，我跟你讲，不止法律还是有问题，因为法规范要怎么修这个问题？
对，
制度可能又出了一个问题。什么
制度也有问题？
运动经济
哦，运动经济出什么问题？
什么是运动经济？你知道吗？运动员专心运动嘛。
对，
可是运动员越红了，就很多的邀约啊，
对，
合理合理吧？他赚点业外收入，让他开心很正常啊。
应该都赚这些业外收入吧？
就这很重要，
广告啊，
对啊，打得好的人让他赚合理啊。
要他不然干嘛那么认真打球？
对啊，可是个小问题啦
啊，
他外面东西谁处理？总不能他自己来处理吧？
哦，
运动经纪人来处理，
给他苏磊之类的人来处理，
对对，类似像这样的角色，
像我们两个的。代言苏磊来处理，
对，
只是没人找我们代言而已，
对，没错，因为苏磊就很厉害嘛，对不对？像这样运动经纪人角色，在国外可能是有相关的证照要考的
，OK，
可是台湾呢？
台湾有吗？
不知道，不清楚，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运动经纪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在台湾好像也不成熟，
对，
那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会有人拿他们跟什么郭幸存啊、戴资颖 啊，还有跟那个杨永伟啊比较，就觉得哎、好像经纪人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经纪人会造成他们在外面可能形象上或者是曝光方式上的差异。
没错，
那时候其实大家也有一些纯主观的比较，那我们怎么想这个大家自己心理神会就好。
没错，那这个它是在台湾算是一个争议啦，
对，
但是没有人去，比较少人去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我们就要
来讨论运动经济咯。
没错，好，要跟大家讲，我们法律白话文跟我们楼上邻居 Flying V 我们推出一个全新系列讲座，叫有料案内所。那我们第一场就请来了这个中华职棒球员工会的这个副主任，以及前进国际运动的这个执行长，都是专业人士。观众听好了，5月6号星期五，那晚上的7点，在湿地，也就是在林森北路107巷10号的2楼、我们会举办这个活动。
OK，
欢迎大家去这个节目资讯栏，我们有报名的连接。